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根据那个澳洲防自杀组织网站上公布的哈，他是说每年有71,600人在澳洲啊有过自杀的企图或者尝试。
嗯哼。
而每年实施自杀的人有2,500人。
嗯哼。
因为毕竟澳洲人非常重视精神健康，
嗯，
这种防自杀组织除了成立于是63年的那个 Lifeline 以外，这几年这十几年吧，大家都还知道的 Beyond Blue，
嗯哼，
啊，还有什么刚才我说的那个澳洲防自杀组织，
嗯哼，
什么还有一个叫 Black Dog 黑狗，
嗯，
就是各种防自杀的组织已经非常多了。自杀真正尝试自杀的人里哈。有更多的人，86%的人是因为有这个长期的心理问题或者精神障碍，他们比这个正常人群会高出86%。那么我们就说，那又有多少人心理有问题，需要这个精神卫生、精神健康的援助呢？
嗯，
这个统计数字也蛮吓人的，说全澳洲呢有1/5的人，
嗯，
也就是20%的人，
嗯
啊，那这种需要心理健康的援助的人，这个20%的人里头，很多都是由于长期压力。啊，这个我觉得是特别要引起我们关注的。
嗯，
很多人印象中的自杀好像是一时想不开，
嗯，
但实际上这个一试可能只是导火索事件，
嗯，
它肯定是长期的一种积累的压力。
那我们说到就是自杀是一种源自意念和意图的行为哈，就像您说的一样，之前往往可能是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之后呢，会产生一个心理问题，之后到一个很严重的程度的话就会想自杀了。但我想哈，就是像您平时所接触的一些患者里边，除了有一些人会很明确的就告诉您说他有一个自杀倾向，可能很多您的病人或者像我们普通人都不知道自己可能已经站在了一个心理问题很严重的一个边缘，甚至就要想去自杀了，甚至连自己都不知道。那像作为您的话，作为一个专业从业角度，会有哪些迹象或者症状可以判断说，哎，这个人其实他已经有想去自杀的倾向了吗？
嗯，一般说来哈，想要尝试自杀的人，他们其实是不会特别直接的跟外界说的。
哦，是吧？哈，嗯，
对，与我们的印象恰恰相反。
嗯，
你去采访那个实施自杀人的周边的同事啊、亲友啊，常常听到的一个就是，不会啊，怎么可能啊？他平时很安静啊。
是啊，是啊，对啊。
啊，对，大部分的反馈反而是这样的。
嗯哼，
就说周边的人都看得出来。实际上人类的这个情绪的进化哈，人类一些行为的进化，它是社会性的行为。那么当一个人能够表露哀伤，能够表露痛苦，他的表露表达能够被周边人接受的时候，周边的人是会给他提供帮助和支持的。这个是人性进化中的这个积极的一面啊，作为社会动物的人的积极的一面。而这些个恰恰是掩饰得很好的这些人，他们不向外表达，他们不表露出来，因此呢也就让周边的人可能就忽视了，就觉得哦，他可能就是性格内向不爱说话呗，看他好像过得很正常很好啊，那我们可能没有必要去关注他，反而好像打扰他呗。就是越是这样的情况反而越容易就是让大家很惊讶，他怎么竟然决定哈结束自己的生命了。
嗯，
对，所以你像真正来咨询的就是来自己寻求帮助的，他反而不见得真的有自杀倾向。应该说跟那个外界和周边的连接不紧密的人，
嗯，
比较容易包裹在自己的世界里的这种人，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
对，我记得之前在跟您做的另外一个采访里边，您提到哈，其实像那种到一定程度的心理咨询的话，您不太建议就是不具备这个心理这个咨询教育方面的普通人来提供这样的帮助，因为可能往往会起到一个适得其反的一个效果。那您刚刚也提的话，其实我们也要同时比较擅长发现周围的人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迹象。那您觉得作为一个普通人的话，我们以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在心理咨询上为我们身边的人提供帮助是最合适的呢？
这个度还真的不好把握。因为要看对方呢，如果流露出来说，哎呀，聊一聊这个事儿吧， 那我们就可以聊啊，我听到了什么呀？你像现在其实科普知识蛮多的，那个鸡汤，还有这个叫什么呀？心灵鸡汤或者一些个心理健康的一些名词，也还是挺多的哈。所以像有的人说啊，看开点吧，比方说常说的一个，生活就是一杯水，你看它是半空的还是半满的呀，你要积极一点，看它是半满的，像这个都是老生常谈这种的哈。那有的时候呢是有用的，因为大家一起吐槽啊，但是也有的时候呢，你这种劝导或者劝慰反而呢会让对方觉得，你看还是他并不了解我，他还是泛泛的，就好像不关痛痒，站着说话不腰疼，就会反而让他们产生这种感觉。所以不是重点，不是我们说什么，而是重点看对方的反应。对，我们说的话，对方是不是跟我们呼应？是不是说哎呀是啊是啊，或者哎呀你看你说的这件事儿，我也一样，我也有什么什么，就是看他愿不愿意倾诉自己的东西。然后第二一点呢，就是那个，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把握，说我会开导人，会劝导人，我会说到对方的心坎里，如果没有这种把握的话哈，那作为普通人，我们就不要强行去好像灌输别人，开导别人，我们只要能听就行。只要我们能够听，然后不去反驳对方。经常我们有的时候听着听着就说，嗨，你这算什么呀，那谁谁谁遭遇了更大的苦难，你看人家那个地震灾区的怎么怎么样，这其实意味着你闭嘴，你其实是你自己不够坚强，你的苦难哪有什么大的，没有什么的，你的痛苦跟别人一比都太小了。他潜台词其实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是在帮助别人、开导别人，其实潜台词是让别人闭嘴，那你有点无病呻吟，所以最好的办法其实就是听，然后附和他，对呀、啊、对呀、啊、是啊是啊，这个跟一般人的理解会有点不一样哈、啊。一般人的理解是说，我不能顺着他说啊，他本来就说是什么人生艰难，什么很痛苦很郁闷，我还说是啊是好郁闷啊，这不是雪上加霜吗？不是的，
对，就采取一个最基本的立场，就让对方觉得对方被关注了哈，就
是
说被重视了、
啊、
然后也没有被应付啊，这样就够了。 对，
被同意了。
就是说像有些人来的话，他们可能自己也不见得是为了寻找一份答案才跟咱们说的，他可能只是为了倾诉，他自己本身目的就想只要有人听就够了哈。所以说一个比较保险的方法，我们就尊重别人的倾诉权，听他说就好。对，好，那我们说回到就是导致自杀心理的因素哈，前面你也提到有一些因素可能在我们普通人看来的话，觉得可能大家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像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对于一些人来说，这可能到了一个必须要结束生命的地步哈。我相信您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的话，接触到不同的患者，你会也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判断，但是像对于你们这个行业来说，会不会就是有几种很严重的会导致心理问题的因素是你们认为都非常棘手的，就是从心理疏导的角度来做都是比较有难度的呢？
一般说来，人格障碍是最难的。抑郁症呢，这个大家也都知道，抑郁症患者那他中重度以后，尤其重度以后，他应该是各种尝试都是失望的、挫败的，那就永远都提不起精神来了，那就一切都无意义吧，那活着干脆就算了吧，对。然后那个刚才说的人格障碍的，那他在知情意行上，心理就是知情意行嘛，他的认知上，在情绪情感上，那都有这个比较冲动的、比狭隘的、比较刻板的地方。就为什么我们说想得开想不开，就是他想在认知上也容易钻这个牛角尖。情绪上如果感受又特别深刻，又容易被外界的事情左右啊，情绪冲动下哈、就有可能做出这个自杀的行为。
那说到这些缓解自杀倾向的手段哈，除了我们现在在谈的这种心理疏导哈，通过语言的方式来进行疏导以外，有没有其他的方式？比如说服用药物会对缓解这种心理问题会有帮助吗？
有啊，或者说不是心理问题，而是一些症状，像精神科和心理科的分野哈，就是。精神科呢，它会更多的生理的、药理的、病理的这些角度去缓解一些症状，因为 比方说抑郁症到了晚期，
嗯，
那么他的那个已经是一些生理特征，大脑功能出现问题了，他的这个你像多巴胺、五羟色胺这种神经递质的分泌，已经不是靠意志力就能分泌得出来的了，
嗯，
已经不是说我要高兴起来、我要兴奋起来就能够兴奋得起来的了。
嗯哼，
那像这种情况下呢，用一些药物来补充或者外源性的来增加这个五羟色胺的分泌啊，那是比较有效的缓解他这种症状的，能够促进一下他大脑功能的。但是呢，造成他这种状态的社会心理因素仍然存在，不可能说吃了药就完全没有事情了，
嗯，
只是缓解症状而已。对，但是在严重的时候呢，你确实也需要药物的配合。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